最近啊，这个伊朗那块儿啊打得越来越热闹，以色列空军频频对伊朗实施这个定点打击，哈梅内伊身边的亲密幕僚全都给送上西天，老头子彻底被炸成了孤家寡人。而后美国总统川普来了一招声东击西，派出了7架 B-2 轰炸机，携带重型钻地弹去给伊朗露一手。从事后的这个卫星图片来看啊，可以说在这次美军的1小时22分特别军事行动中啊，伊朗最重要的核设施基本上被一锅端了，美利坚海陆空三军大元帅川普一战封神。随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以色列和伊朗已就全面彻底停火，达成一致，两国12天的冲突结束。说起来啊，在这场以色列发起的崛起雄狮的特别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完全实现了他的战略目标，不仅完成了对伊朗的去核武化、去军事化，而且基本上打瘫了困扰以色列多年的那些伊朗小马仔。在川普宣布停火之前，以色列空军还空袭了德黑兰市中心的重要军事目标，包括这个革命卫队的安全总部、赛义德烈士军总部以及巴斯基民兵总部，炸死了数百名欺压伊朗平民的巴斯基民兵，其中啊还打死了一个这个巴斯基民兵组织的准将。由于伊朗政权连遭重创，有这个小道消息称啊，哈梅内伊计划动员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住自己屁股下的那把椅子。巴斯基自打成立以来啊，确实为了保护这个神棍而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这么多年来都干过什么奇葩事情？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故事。前一段时间咱们聊到过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卫队下属五个部门，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圣城旅和巴斯基。陆海空三军大家都熟悉，是吧？这个圣城旅啊，是革命卫队专门用来搞输出革命用的组织，剩下的这个巴斯基的性质就有点类似各国都有的这个预备役民兵组织。巴斯基是一句波斯语，意思呢就是民众动员军，它的成立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密切相关。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王朝，迎接霍梅尼，建立起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政体，而国家建政后自然就要想办法维系自己政权的安全。原来的伊朗军队在伊斯兰革命中作弊上官，他们能背叛自己的国王，能不能也背叛霍梅尼呢？是吧？所以他们的这个忠诚度啊，很值得怀疑，不能信任。霍梅尼上台之后，一边清除军队中的反对者，一边组建这个完全效忠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但训练新的军事力量是需要时间的。最初的革命卫队只有区区几万人，根本就不足以保卫新政权的安全。为了自保，新政权的决策层便将目光聚焦在了伊朗普通民众的身上。一方面，当时伊朗绝大部分民众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文盲，属于这种霍梅尼说啥就信啥，一心一意的跟着绿太阳走。另一方面呢，革命大业初定，凭借现有的伊朗国力根本养不起太多军队，但是伊朗底层一条条精壮的汉子那可是有的是，要是用好了让他们加入这个民兵组织，起码是几百万的兵力，未来国内国外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他们至少能到这个前线去消耗点敌人的子弹。于是成立民兵组织藏兵于民的想法就基本上定了下来。1979年11月，霍梅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现在外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伊朗人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尤其是伊朗年轻人的责任尤其重大。现在伊朗有2000万左右的年轻人，如果将他们全部武装起来，就有2000万持枪士兵，到时候外敌将难以击败伊朗。这是伊朗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关于民兵的想法。不过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巨大胜利而冲昏头脑的霍梅尼，不顾伊朗政局动荡、经济恶化、军心不稳等等不利因素，幻想将这场伟大的革命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个邻国伊拉克。霍梅尼利用自己在伊拉克南部什叶派中的崇高威望，号召推翻萨达姆的统治，而隔壁的萨达姆侯赛因也是杀伐果断、野心勃勃的枭雄。再加上两国的历史恩怨和边界问题，两国真刀真枪的打一场就成了必然选项。1980年9月22日，萨达姆率先对伊朗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两伊战争爆发。伊朗人在战争初期由于准备不充分， 再加上有经验的军官都被清洗掉了，前线指挥的都是一些除了对霍梅尼绝对忠诚以外，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的废物饭桶。伊朗军队在前线被伊拉克人打的是一溃千里。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伊朗成立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专门听从霍梅尼的指挥，其中巴斯基是革命卫队的下属单位，专门负责招募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民兵保卫伊朗。在战争的压力下，巴斯基的组建工作变得极为迅速。截止到1983年春天，巴斯基共有240万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并把其中的45万人派往前线作战。起初，巴斯基民兵中的主要成员都是贫困地区清真寺中求学的年轻男孩，因为长期被伊斯兰教思想洗脑，所以上级只要稍微一忽悠，让他们以真主的名义冲锋，他们就二话不说就直接干了。这种没有战术全靠狠劲儿的战术，让巴斯基民兵的执行力极强，甚至可以和二战时被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日军相提并论。1981年年末，伊朗军队准备反攻，收复被伊拉克人占领的博斯坦，可是伊拉克人占领此地已经一年之久，早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和垒场。对此，伊朗正规军也向指挥官提出异议，当前军队里没有足够的工兵，没办法进行排雷工作。在这种环境下，伊朗的宗教头子们想到了一个断子绝孙的计划，鼓噪动用了超过10000名不满16周岁的孩子来冲击地雷阵。当这些孩子用年幼的躯体趟出一条进攻路线之后，随后跟上的伊朗正规部队再去突破伊拉克人的阵地。就这样，严阵以待的伊拉克士兵看到了令他们终生难忘的场面。伊朗孩子们手挽着手，喊着宗教口号，一排排的冲进伊拉克人的雷区，很快就被地雷炸成了片片血雾。然后等爆炸掀起的气焰尘土散去之后，就是来势汹汹的伊朗坦克。措手不及之下，这个被伊拉克人经营了一年之久的稳固阵地，就这样被伊朗人给突破了。伊拉克军队被打得大败亏输，慌不择路地撤离了博斯坦。此次战役的胜利为伊朗人后续更大的反攻扫清了障碍，并大大提振了伊朗军队的士气，双方从此陷入了旷日持久的阵地对峙中，直到战争结束。此后的战斗中啊，伊朗人也频繁地用巴斯基民兵从事排雷肉盾的工作，同时还让这些炮灰进行佯攻，吸引敌人的火力，然后让正规军声东击西，打击伊拉克人部署的薄弱环节。这番战术啊，效果显著，甚至到后来巴斯基民兵都能协助伊朗军队占领伊拉克重镇巴士拉。不过啊，这种拿巴斯基当炮灰的作战思路虽然有效，但对巴斯基造成的伤亡也是极其惨重的。纽约时报的记者特伦斯·史密斯在1984年的报道中详细描述了这一现象，男孩们带着写有真主战士的红色头带，手持钥匙，赤身冲向雷区，指挥官对此却毫无愧疚。根据当时国际红十字会给出的报告以及战后的伤亡统计显示，伊朗军队的阵亡者中15到19岁的青少年占比高达 31%，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涉世未深的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巴斯基志愿兵，实际上的伤亡人数远远不止于此。很多时候这个志愿参加巴斯基的孩子连编制都没有，揣一张霍梅尼的照片就奔向前线，等到事后打扫战场，这些人自然也不算到这个阵亡者当中了。就跟现在这个俄乌战场上俄军计算伤亡数字的时候一样，尼瓦格纳贼配军和外国志愿兵死了就死了，如果算你失踪，一分卢布的抚恤金也甭想拿。等到1988年8月，这场造成伊朗伤亡百万人的战争啊，终于结束了，而此时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疾病缠身的霍梅尼不得不抓紧时间为将来的伊朗做好打算。由于自己钦定的接班人蒙卡泽里站出来公开反对霍梅尼的革命路线，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伊斯兰革命胜利果实，霍梅尼不得不从其他教士中选择接班人。这时候常年涉足政坛、有执政经验又对霍梅尼本人极度忠诚的哈梅内伊成为了接班人。不过在哈梅内伊成为接班人之初，伊朗内部不满的声音就此起彼伏， 因此根据伊朗伊斯兰宪法的规定，想要成为最高精神领袖，必须是具备马尔贾身份的教士才可以。而要是想达到这个等级，需要在伊斯兰教法研究上耗费大量的时间，积累丰富的学识和资历才可以达到。然而当时的哈梅内伊只有50岁，他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搞这个政治斗争上，身份和学识资历都远远不够。不过谁叫他立场坚定，绝对忠诚。为了能让哈梅内伊顺利当上最高领袖，霍梅尼在去世前火速修改宪法，将最高精神领袖必须是马尔贾的限制规定改了，为哈梅内伊继位铺平了道路。不过在哈梅内伊继位后啊，他的这个教法学的知识水平实在太低，就遭到了伊朗教士集团内部的普遍质疑，远远不能服众。这时候刚好两伊战争结束不久，伊朗内部对于是否需要维持那么多军队这个问题产生了争议，数量庞大的巴斯基民兵此时也面临存废的问题。眼看巴斯基民兵就要消散在历史舞台中，就在这关键时刻，刚即位不久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一锤定音，坚决要求保留。在1993年，巴斯基民兵迎来了一次改组，仍然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性质已经从以前的战争部门转化为内务部门，之后该组织专门负责维持国内治安，其主要任务啊，是这个袭扰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和维护伊斯兰社会的道德规范。咱们前几期也曾经提到过，90年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插手政治，作为革命卫队的下属，巴斯基也是有样学样。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在2003年竞选德黑兰市长，巴斯基组织就拼了老命给内贾德造势和拉票。第二年，伊朗很多城市开始议会改选工作，又是在巴斯基的帮助下，这些城市的保守派胜选。当时伊朗也有人质疑过巴斯基的行为，认为这是破坏了霍梅尼定下的军人不能干政的原则，但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这时候太需要革命卫队这些枪杆子的支持了，所以在最高精神领袖的纵容下，革命卫队和巴斯基开始甩开膀子，不顾先皇祖训，把这个手啊伸进了伊朗世俗政治生活中。此后每当伊朗遇到种种政治问题，革命卫队的巴斯基就是伊朗统治者最好用的打手。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因为出现舞弊事件而引发绿色运动，一时间造成社会秩序失控，伊朗各地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在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授意下，巴斯基民兵听取内贾德的命令迅速行动，平息了民众抗议的声音。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啊，巴斯基和总统如何配合默契，只要总统和最高领袖出现了分歧，他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站在领袖的这一边。2011年内贾德和哈梅内伊闹了点矛盾，巴斯基就立刻站出来批判内贾德，他们也算是用这个行动证明了哈梅内伊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当然了，现在的巴斯基可不仅仅是干预政治，盯着伊朗群众才是他们的老本行。今天生活在伊朗的穆斯林中有不少苏菲派信徒，苏菲教团组织性极高，拥有一位类似这个什叶派阿亚图拉式的人物，被称为这个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啊，可以向信徒收取宗教税，还能在教派中一呼百应，在教徒中拥有极高的地位。这种与什叶派组织形式相似的架构啊，显然不利于维护伊朗社会稳定。如果在两者意见起冲突的时候，这些穆斯林们应该听从老人家的，还是大阿亚图拉的呢？所以伊朗政府将苏菲派认定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随时监督。那些巴斯基民兵就被安排成为了苏菲派的监视者，他们几乎遍布伊朗所有的城镇，监督执行严格的道德规范，尤其是在宗教和政治活动场所，一旦发现苏菲教团有任何异动，立刻逮捕讯问。这样的行为也使得苏菲派的社会声望和国际影响力一降再降，虽然他们现在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很难掀起什么风浪了。此外，在民众的生活中也频频发现巴斯基民兵的身影。在伊朗刚革命后，霍梅尼等人为了让国家走在他们认为的正确道路上，组建了一系列宣扬伊斯兰革命文化的机构，为最大程度的抵御西方文化对伊朗社会的影响。其中一个政策就是禁止西方流行音乐的传播， 巴斯基民兵时常游荡在城市和乡村，民众私自安装卫星电视等行为一旦被发现，会立刻受到他们的制止惩戒。另外，在伊朗节日期间，这些人也经常会站岗巡逻，专门检查妇女的着装问题，以及检查来往行人的背包里有没有欧美电影光碟、游戏机、洋酒等违禁品。由于啊，很多时候这个巴斯基民兵穿的都是便衣，倒是给了不少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有不少犯罪分子谎称自己是巴斯基来骗取人们的信任，然后实施犯罪行为。前些年咱们的报纸杂志还针对此事特别强调，请到伊朗旅游和工作的中国人注意，碰到自称巴斯基或警察的便衣查问时，不要跟着他们前往偏僻的地方，而一定要坚持去警察局。就是这样一个无孔不入、随意干涉人们生活的组织，伊朗年轻人却没有对他们表示出来有多么明显的排斥，反而是非常愿意加入。这是因为啊，伊朗高层为了吸引民众踊跃加入巴斯基，给他们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比如说，如果你是大学生，加入巴斯基可以获得免除服兵役的奖励，大学的军训也给你免掉。更为重要的一点啊，巴斯基民兵在就业上比没有参加过民兵组织的伊朗公民享有优先权，创业也享有优先权和政策扶持。而且巴斯基民兵在这个住房、金融贷款、教育等方面的福利都比普通伊朗公民要多得多。伊朗的宗教集团通过这些方式才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前来加入民兵组织。现在几乎所有伊朗政府公务员都有巴斯基民兵身份，而拥有这个身份的人被伊朗社会和政府视为忠诚者，他们就能在这个考公和各行各业受到上面的关照，使得他们成为维护现阶段伊朗统治的中流砥柱。现在伊朗政权给巴斯基成员的待遇不可谓不优厚，这也是迄今为止伊朗政权内部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的直接原因。不过啊，在国际社会对伊朗制裁愈发收紧的环境下，巴斯基成员的优厚待遇还能维持多久，现在还不得而知。在伊朗神权政体下，伊斯兰教法本身就是最高法律，巴斯基民兵执行的这些法律在伊朗现行体制下就是执行法律上的正义。因而巴斯基民兵执行这些法律的时候，他们真的可以做到在良知和道德上没有任何负罪感。无论是把看美剧的民众投入监狱，还是打死没戴头巾的女孩，都是出于正义感才做出来的。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来说，正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世价值意义上的公平、自由、人权，而是是否符合真主的旨意，是否符合古兰经和圣训中规定的规范。在他们的世界观里，正义不是人说了算，而是神说了算，掌握唯一真理的只能是安拉。而这套真理早就在伊斯兰经典里写好了，不需要再辩论投票立法。他们信奉的不是人类协商得出的正义，而是天启示的正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砍手、鞭刑、处死叛教者、逼女性戴头巾，甚至是不让上学，只要是出于神的律法，那就是正义。而哪怕是现代社会提倡的这个性别平等、宗教自由、民主制度，如果违反了他们的信仰规则，那就是腐败，是西方异教文明的堕落诱惑。相比之下，现代文明认同的普世正义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和理性契约基础上的，比如这个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这些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不管你信不信宗教，每个人都生而平等，都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和权利，这些权利来源于人是目的，而不是神的意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认同原教旨主义那一套，很多穆斯林国家和群体都在努力的在信仰和现代性之间寻找平衡。很多温和派的穆斯林完全可以接受人权、民主、世俗制度，他们信仰宗教，但是不极端。其实历史上的伊斯兰世界曾经非常开放和包容，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当欧洲还在黑暗时代里摸爬滚打的时候，像这个巴格达、科尔多瓦、开罗这些城市，当时就是全世界知识、艺术、哲学、科技的大熔炉，堪比现在的这个硅谷加剑桥加卢浮宫的合体。比如阿巴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的智慧宫里，穆斯林学者不仅自己搞研究，还专门翻译古希腊、波斯、印度的经典， 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得前辈那一套都搬进了阿拉伯语世界。可以说啊，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工作，很多古代西方经典可能早就断代了。而且在不少伊斯兰统治下的地区，比如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统治区，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可以共存于一座城市里，互相做生意、搞学术、办学校。只要你交保护税，作为非穆斯林的契约民，通常能获得一定的宗教自由，至少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极端组织那样动不动就搞清洗。还有科学和艺术，那时候伊斯兰世界在天文、医学、数学、化学、建筑方面都超级领先，阿拉伯数字其实就是他们传承并改进的印度数字系统，没有它咱们今天写个公式都写不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啊，这一切在如今的伊朗是不可能发生了，因为一旦宗教和政治权力绑在一起，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哪怕他最初打着的是和平的旗号。